下来说第六章第一节，请夫子内继续读。
当乌斯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哎，我的啊、哦，对不起，刚才来了个电话，我关了。到哪了？到第几节了？
第四节。
以赛亚书的六章四节。好，我先读吧，我和林飞先读，你再后。好，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啊，读错。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第六节，有一撒拉和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啊，那姊妹接着读吧。我读啊啊，将炭扎我的口，说看哪，那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前无人，地土极其荒凉。
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带至境内直下的地头很多。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梨树、橡树虽被砍伐，树不止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弟兄姊妹的朗读，谢谢倩馨带领我们来敬拜赞美，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在这里聚集在你的脚前。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不在一起，但是借着网络，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聆听享受你话语带给我们的亮光，带给我们的力量。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所朗读的、所学习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你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都是饥渴慕义的，都是那样子的来全心的来仰望你，全心的在这里把世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抛弃掉，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你就在这个时候丰丰富富的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向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说话，照着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你供应我们，你建造我们。主啊，也赐下一个顺服谦卑的心给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真的就像以赛亚在这里回应的说，我在这里，求主你差遣我，让我们听到主的呼召也愿意去行，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主。 我给大家静音一下啊。好，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已经进入到了第六章，第六章不是很长，我会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姊妹来回应。这一章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的重要，他讲到了以赛亚先知他是如何蒙召的，就是他如何写下了以赛亚书这卷书的啊。我在预习题当中给大家提了几个问题，等一下呢你就请弟兄姊妹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的讲解。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赛亚是什么时候被神呼召的？第二个问题是，以赛亚被神呼召的使命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在听到以赛亚的信息以后，神预言他的百姓会如何的回应？我这些这三个问题啊，也就是这一章所重点的内容，我都会讲到啊。我们先来看以赛亚是什么时候被神呼召的。以赛亚他在被呼召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就出现了啊，说以赛亚就在这一年呢看见了主坐在了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圣殿。这就交代了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在犹大作王50年啊，是从公元前792年到740年，他是一个好王。按照历代志26章4节所说啊，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他作王的时间是犹大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国富民强，他也就心高气傲，所以神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使得他长了大麻风。也在历代记啊，历代志下26章说到啊，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也就是说，乌西亚王在崩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在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他已经离弃了神。他原来是一个好王，是看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那就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啊，死的那一年呢，以赛亚被召了，就是看到了神的异象。他当时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的。以赛亚所处的那个犹大国的那个阶段啊，正是这个国家从鼎盛的时候走向衰落的时候。神就预言通过异象让他看到神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当中的一个旨意是什么。神就呼召了以赛亚，让他通过他来给他的子民来传递他的信息。首先他就让以赛亚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看见主坐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这个意象在圣经当中出现的并不是很多。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查过的启示录里面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看到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意象，就是在宝座前在宝座上。那这里这个意象很接近那个意象啊，就讲到主在宝座上是非常荣耀的，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全地，就是神的荣耀是遮满圣殿的，充满了圣殿的。 所以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呢，他地点呢就是在圣殿里。那么这个意象是我们说意象就是并不是真正用肉眼看见，而是在灵里面神打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他看到的。而且这个时候呢，正是以赛亚最绝望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宝座，地上的宝座空了，也就是这个王已经离世了，已经没有了，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所仰赖的那个王没有了，但是神仍然坐着为王。这也是给以赛亚一个盼望啊，一个信心。神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就像啊，在启示录第一章看到的那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我们还很熟悉那个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啊，有很多共同点，就是这个衣裳垂下，他的荣耀遮满了整个圣殿。接下来呢，以赛亚就看到了撒拉弗。撒拉弗是什么呢？就在宝座上有撒拉弗侍立，宝座旁边啊。这个撒拉弗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这一次，然后这里面所用的呢是复数，也就是撒拉弗并不只有一位，而是有多位。撒拉弗它原意呢就是焚烧的意思，燃烧的意思啊。那在这里面这个撒拉弗是指的什么呢？是一种特种的天使。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脸，遮脸呢就表示是敬畏神。天使的脸面啊比人的面啊更美。在公会里面坐着的人定睛看他，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啊。这是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所讲到的，就是天使是很美的啊，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也是天使的面目啊都是最美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天使不敢出头，不敢见神，表示他们是什么？他们在神的荣耀面前非常的谦卑，感到自己的不配啊，与神的荣耀不配啊，非常的谦卑。然后另外两个翅膀呢遮脚，用两个翅膀遮脚是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他们要侍奉神，因为脚是人体当中最卑下的部分啊，不值得一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低微的啊，不配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示啊。另外两个翅膀是飞翔，两个翅膀飞翔表示这个天使啊要急切的来追求遵行神的旨意，勤于侍奉神。所以从这个撒拉弗的六个翅膀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共是三对啊。前两对两个遮脸啊，两个遮脚，表示谦卑和洁净啊，表示认识到自己的不圣洁，愿意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啊。第三对呢就是最后这两个翅膀，表示他们对侍奉的态度啊，要勤于侍奉。这个一般的天使呢只有两个翅膀啊，那以西结书里面他所看见的呢天使呢是有四个翅膀的，在以赛亚书里这里呢是有六个翅膀啊，这样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啊。撒拉弗这个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个天使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通常呢天使都有翅膀是会飞的啊，表示他们都是侍奉神的啊。 好，接下来就是以赛亚就听到撒拉弗在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三个圣哉，圣哉其实就是圣洁圣洁圣洁，这是说的神他的圣洁是完全的。这个天使在这里来赞美神，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并且来侍奉神，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神是那位至上至圣至洁的神，值得他们去称颂，去赞美，去服侍。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就像这个中文所说的圣了，还要圣，还要更圣，就是没有再比神更圣洁的了，强调神的圣洁。如果我们把这个撒拉弗和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个天使啊，就是基路伯来比较的话，就是感觉到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啊。那基路伯呢是出现的次数比较多，首先他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啊，3:22-24，就是当神啊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的时候，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来阻挡人再进入到伊甸园里面去。基路伯它是象征的祭坛啊，表示着神公义的审判。而撒拉弗呢，这个天使在这里是更多的预表洁净，神的圣洁，在神的面前要全然的洁净。好，第四节就是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种情况呢是显示到神的威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常常的看到这种意象啊，就是有云柱和火柱，当神出现的时候，表明神的那个降临在世上与人同在。但是神的出现常常伴随了有烟云，一方面呢显明充满了神的荣耀，显明了神的同在。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啊，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全荣耀之上必有这个遮蔽，就是在神的荣耀之上必有遮蔽。人是有罪的，不能够直接面对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烟云呢也是来遮蔽人的罪啊，也是表明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烟云也常常来代表显明了神的愤怒。烟云不是云彩，烟云也是表明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人，因为百姓犯罪，圣殿呢就要被摧毁。好，第五节，以赛亚就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了。那时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看见了神和天使，按照我们人的猜想啊，他应该是马上来赞美啊，也像天使一样加入这个赞美的这个敬拜当中啊，也要应该喊啊，圣哉圣哉，和乐哉乐哉，我有福了。可是他没有啊，他却说祸哉，我灭亡了。以赛亚是个好先知，他一定是被神拯救的，那他怎么会说他灭亡了呢？是因为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神的面前，以赛亚这里说 我眼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马上就意识到他是不圣洁的，他意识到他的罪应该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应该给他带来的是死亡，带来是灭亡，他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这个以赛亚看见神的之后的啊，看见神的异象啊，这荣耀的显现之后的那个反应啊，让我们感觉跟约翰看见耶稣那个荣美的形象之后同样的反应，都是一种敬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啊。约翰是马上就扑倒在地了，不敢见神。以赛亚在这里呢，是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污秽，自己不配来服侍神，甚至于是要灭亡的。他这个灭亡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他身体将要死了。因为旧约里面说啊，人看见了神就不能够再活了，因为我们有罪的这个身体，罪人是无法见神的光的。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下去吩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有多人死亡。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以赛亚在这里也意识到啊，他是个罪人，他不配来见神，他见到了神他可能就要灭亡了。接下来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看他马上意识到了他不洁净。他在前面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听到先知一直在说的是来警告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们，说他们是悖逆神的，是不圣洁的，是拜偶像的，是神所厌恶的啊！但是他这里呢，他说的是自己啊，他认识到他的嘴唇比别人的嘴唇还要不洁，因为他是先知，所讲的话不能不洁。那怎么又是不洁的呢？当说的不说，不当说的而说，就说话不恰当，就说明他说话不洁净，在神的眼中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不是他的行为比他的嘴唇更好，因为他是一个大先知，用口传说神的话，他首先就认为自己是不配的。那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不是代表他自己，乃是神在使用他。所以我们嘴唇不洁就容易犯罪，能说不能行，就是没有结出嘴唇应该结的那个果子来。以赛亚又与百姓同住，他是众百姓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他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知道啊，自己真的是嘴唇不洁啊，不配加入到颂赞神的那个行列当中。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说祸灾。祸灾，祸灾在前面啊，第五章已经出现过六次啊。上一次第五章的时候，菊莲老师带我们具体的分析了以赛亚书五章里面有五次提到别人啊，就提到百姓的这个祸，祸从哪里来的。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第一个祸就是说他们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第二个祸灾说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这些都说的是人的那种贪婪和厌乐啊，这些欲望来支配人。第三个祸灾说 或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绳牵以套绳拉罪恶。第四说，或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就是说这些人的罪啊，就是虚假说谎，然后把是非颠倒，把白黑也颠倒啊，没有是非对错，完全的陷入到罪中，被罪所牵引，被虚谎的东西所辖制。第五个祸灾是说，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第六个祸灾说，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这两个祸灾呢，就是说人的骄傲，人自以为有能力，自以为有智慧，而离弃神。而当这个时候啊，以赛亚看见了神和天使之后，他就看见自己是祸灾，好像他和这些人啊，和第五章提到的这些人一样的啊，他并不比他们更洁净。所以并不只是王不洁净，百姓不洁净，不只是啊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有罪，是有祸的。以赛亚在这里也看到他自己虽然被神拣选，看到了神的荣耀，但是他也是一样的不洁，一样的有祸，也是祸灾了。接下来呢，以赛亚就看到了自己的本相以后呢，就得着了神的高抹和差派啊，这也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一个撒拉弗就飞到了以赛亚的跟前来改变他啊，手里拿着什么呢？拿着红炭，是用火碱啊，就从坛上取下来的啊，从祭坛上呢取下来了一块啊红炭，就指的是祭坛的火。然后呢来粘住了以赛亚的口，说看哪，这炭粘了你的口，你的罪就被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啊。这个炭就是代表了十字架啊，代表了神的爱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爱，就是红炭，一个是火，一个是红，红是象征着血啊，然后这个炭呢，它是火热的嘛，就是象征着这个焚烧的意思啊，那就是在神的面前彻底的啊，把自己献上。那这个炭粘住了，粘住了以赛亚的口，也就是拯救了以赛亚的灵魂，使他彻底的得洁净了，也彻底的得赦免了，也同时呢也是膏抹了他的口啊，膏抹了他的口，从他口里所出来的不再代表他自己，乃是代表神。然后我们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个撒拉弗呢是飞到啊，以赛亚的跟前了，可以看到这个天使非常的谦卑啊，非常的听从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每次神啊给他的任务他都是快快的去行啊，急速的前行，就是飞表示一种迅速的临到啊，迅速的赶到这个以赛亚的跟前来拯救他。接下来以赛亚就听到了神的呼召，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啊，这个为我们 在这里就是表示神不是一位啊，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以赛亚正式被神呼召，如果他没有被神呼召是不行的。所以我们 每个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到神的呼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是神要使用你，不是你自己非要去做。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以赛亚知道他自己是不配的，不配来服侍神，除非呢神亲自来呼召他并且来高抹他。这里呢他就听到了神清楚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行呢啊。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指的是神是三位一体的啊，并不是一位的。肯，谁肯就为主工作呢，首先听到神的呼召，另外呢就是要甘心乐意，肯就是表示愿意。然后为主工作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是难的啊。所以你不是说轻轻易易的就随便就答应了，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都是有难度的啊，甚至于是要背十字架的。那么以赛亚在这里应召了，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我不配，但是我愿意，我肯，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面对前面的一切拦阻，魔鬼的一切的啊对我的攻击，他都愿意。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我在这里啊，不论别人怎么样啊，别人肯不肯，但我以赛亚在这里，我愿意。他学到了功课，他知道遮掩遮住他的脸就是不看自己了，舍己了，也不看世界啊，不看自己也不看世界，不看说不是说啊我不行我不配，但是这些现在已经把自己的脸遮住了，不再去看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就是遮脚，遮住自己的脚，遮住自己的脚就像天使一样啊，遮住眼睛，遮住脚，遮住脚表示他不看自己的脚，不依靠自己的脚，不走自己的路，不偏行自己路，就是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的脸面不要了，眼睛不看自己了，也不看世界了，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脚也交给神了，不属于自己了啊，不走自己的路，而是交给神，说我在这里，你使用我吧，我把我全人都交给你了，不论有多么的艰苦，不论往哪里去，不论我的能力有多么的弱，但是我愿意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要向以赛亚学习，学习他那种谦卑，也学习他那种勇于去啊面对神对他的呼召，尽管他知道各方面都有困难啊，自己的能力有限，前面的各种困难啊，他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但是他愿意，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这就是我们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就是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被呼召，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被呼召的，那么神呼召他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来看啊，神要差派他，就是从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来讲到了啊，先是神呼召，然后以赛亚回应愿意，那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啊。首先就是让他去告诉百姓，让他做神的出口啊，他就说你去告诉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就是神差遣以赛亚要做的，就是去宣告百姓，他们要听见神给他们的命令，但是他们却听不进去啊，也看不见。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耳朵听见了，但是心里边没听见，虽然眼睛看见了，但是灵里面没看见啊，没有真的认识到神所说的话。就像他们的心呢，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对神的话，对神的命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就是无动于衷，非常的麻木，心麻木，悟性迟钝，完全不受感动。然后呢，许多人都不明白，也就是神的话没有听进去，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回转过来，不可能回转。这里神用了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并不是说神恐怕啊，并不是神担心他们看见，而是神预言他们不会听见的啊，不会看见的，得不到神的这个呼召而回转。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他们不信而反对神，而和神对抗。接下来呢，神就讲到了他们要受什么样的报应啊，因着他们的悖逆，因着他们的这个世人的这些对神所说的话视而不见，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以赛亚在这里面说啊，主啊，你到这要到几时呢？就是说以赛亚不希望这个事情一直发生下去，他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百姓刚硬的必然会带来神的审判，受到刑罚。但是以赛亚在这里不甘心啊，所以十一节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也知道啊，这些悖逆神的人啊，不可能一直悖逆到底啊，不可能神完全不给他们出路，所以他就问到了这句话。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使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赶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讲到神要把犹大这个国哈，整个的灭绝清空，直到呢完全被弃绝掉，荒凉啊，整个城邑都荒凉了，完全没有人了，被掳走了。这些百姓不配再在这神给他们预备的这个迦南美地再待下去了，他们要失去这片地土。然后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要被吞灭，唯有这些树还要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就是讲到只有一线希望也会被吞灭的意思啊，也会受刑罚。那么种树子却仍存留，这个是表示到神还是留有余地的啊，留有余地给他们希望。这一章没有讲到啊，最后神还会把他们回转回来，给他们拯救回来，但是讲到这个刑罚，这个审判，人悖逆神的之后所得到的这个刑罚也会有结束的时候，人悖逆神也有结束的时候， 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一章呢，整个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再看一下问题啊，就是以赛亚被神呼召的使命，就是去传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告诉百姓，他们一直都在悖逆神，一直都在悖逆，也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看到以赛亚被呼召，他的这个使命是个好使命吗？他是去传达好的消息吗？当听到以赛亚的这些信息以后，百姓就是听而不闻的，也毫无反应。那以赛亚知道会如此，他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也是可以说是个预言，预言到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并不是好的消息，但是以赛亚仍然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神，不一定啊，神让我们传递的都是好消息，都是人听了很高兴的，是给人带来祝福的。我们通过以赛亚这位先知也知道，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使命可能是让我们去警戒人，让我们说的不是讨人喜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愿意去做吗？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了以后可能没有回应，就像以赛亚传递了他的信息，责备了百姓，但是百姓毫无回应。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同工，在与神同工，在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喜欢看到果效。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神就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讲道，我们去给弟兄姊妹传达信息，弟兄姊妹能听到就得益处，就长进，就有回应，这是我们盼望的。我们很在乎果效，但是以赛亚他的使命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个不成功的使命。这对我们这些啊比较注重果效的弟兄姊妹啊，还有服侍的同工呢，也是一个提醒。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的例子就是看不到工作的果效。挪亚传道120年啊，都没有一个人悔改信主，最后真正进入方舟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神呢最后用洪水毁灭了世界，但是挪亚一直传道啊，一直坚持去为主做工。哦，耶稣传讲生命的粮啊，在约翰福音6章里面，耶稣讲了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他一直在讲道，但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他的门徒，十字架下哈、啊，他的门徒都跑掉了，真正跟随他的没几个，他的门徒都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保罗离世前也是一样啊，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也遇到他的同工离开他啊，不和他一同服侍。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他的传道没有果效，但他不怀疑他所看见的。他被洁净，他被呼召，他被神差遣，他只有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他只管去行，不问西东啊，不问效果。我们做神的工作，不要看见没有果效就灰心。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啊，看来就是说完全没有果效的，但是神仍然悦纳。我们只有遵行神的命令啊，千万就是不要灰心，你只管去行，只管去做，就能够蒙神的祝福啊，蒙神的恩典。 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啊。现在我就把话筒打开，请弟兄姊妹们来补充和回应。